Hello，大家好，我是华丽智的 Lisa，很高兴能够再次跟大家在我们这个对话中国品牌主理人的栏目相聚在线上。然后我们非常高兴本次请到了，也是我一直关注和非常喜欢的中国家居的品牌凡几。我们有请罗肖总把麦克风打开，跟大家 say hello。
大家好，我是凡几的罗霄，感谢华丽智，感谢 Elisa 和 Crystal 有安排这样一次对谈，然后让我能够介绍一下我们的品牌，谢谢。
其实我们以往在华丽智的这个对话中国品牌主理人做了30多期哈，然后过去都很多是，大家意识当中比较传统的时尚类的品牌，服饰啊、包袋啊，这个更多一些。我们在家居和家具品牌品类呢，在我们媒体上其实一直有非常持续的跟踪，无论中国的还是海外的。我也特别高兴能够今天有机会跟罗肖总深度去学习和了解中国的这个家具和家具品牌市场，因为凡几一直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牌。那先请罗总简单介绍一下一两句话，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咱们凡几品牌现在的一个大概的现状。
我其实是理工男出身啊，然
嗯
后计算机专业毕业，然后毕业之后在华为工作了大概8年，然后后来回到国内跟古奇一起把凡几品牌可能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设计师品牌，然后一起做到了现在这样的样子，虽然也还很小。但是呢，我觉得希望我们做的这个品牌可能能够给中国的家居审美，添一份力量吧，然后也很感激啊，就是受到了这个我们很多的客户以及媒体，以及周边朋友的一个关注，
我们看到凡几创立2010年，然后本身华丽智有一个统计，其实我们是从小众的中国的那种独立设计师去做的统计哈，是在2013年前后，有非常多这个中国的独立设计师开始创立品牌。那其实凡几是那样的一个阶段，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中国的这种对于独立啊、个性啊、时尚啊这种需求，包括创立品牌端的这个。意愿开始逐渐增强。其实凡几更早，在2010年前后，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能持续到坚持到今天的品牌，我相信可能您也经历了，看到了很多品牌就不见了，慢慢做的就不见了。所以凡几其实是一个很难得一直走到今天的品牌，所以我相信凡几背后能够坚持到今天，还是大家一个非常喜欢、做的非常棒的品牌，是肯定是有非常多它独特的一些特点在的。那如果请您现在回顾一下品牌创立之初，就在2010年前后，当时的中国的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否还记得？就是当这个品牌，你们探讨说、研究说要不要创立这样一个品牌，以及当时是否有没有心里打鼓，说自己要做这样一个品牌，感觉到可能市场会不会不接受，还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当时，其实我跟古奇两个人其实都不懂商业。说心里话，就是我可能一直在一个非常大的体系里，在一个象牙塔里工作。然后呢，古奇呢，可能作为一个独立设计师，可能他当时的主要的工作和收入来源都来源于室内设计。但是呢，我可能更多的是从一个客户的角度上出发，因为当时可能我们作为80后的一批人，在那个时间正好处于这种建立自己家庭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可能我从客户的角度上出发，当我在购买了人生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当我要去装修它，当我要去买家具，然后给自己打造一个相对理想的家的时候，然后我发现其实可能在市场上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品牌的概念。就是在家具这个类目里边没有品牌的概念，我们能够选择的渠道也非常少，就只能到家具的卖场。其实当时家具卖场的商业模式是很成熟的，但是当时 其实国内是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没有品牌的概念，包括能够选择的产品，要不然就是现在已经好了非常多，但当时比如说对于材质、对于环保、对于价格，其实对消费者来讲它完全是不透明的。然后没有一个品牌是觉得我就是或者很少的品牌觉得我要做一个跟客户产生联系的一个生意，而是怎么样把这一单做掉，把钱落袋为安，然后之后可能就大家就不要再见面了，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消费者，不是非常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我几乎是选不到东西的。然后呢，恰巧古奇也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的房子可能是邀请古奇来帮我做设计和实施的。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的家具可能来源于梵吉早期的很多原，就是很多早期的家具。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早期的一次合作。然后大概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2011年底吧，然后古奇又跟我有一次联系，然后觉得就是当时他也在一个事业的上升期，就是他的几次室内设计的案例以及服务的对象可能越来越升级了。然后呢他也在说，就是但我也在有我自己的工作，当时我在海外，然后就是我们只是闲聊，就是他我们就在探讨，就是他说诶，你说我是做一个独立设计师更好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家具做成一个品牌。其实当时我完全不懂，我也不觉得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我说可能比较懵懂的想法，我觉得做一个设计师来讲，可能就是在我的看法里边，就是接一单设计，然后有一单收入。但是这个是可能个人是有积累的，也是会有更多的案例，然后能够承托，然后让它更加知名，可能收入也会水涨船高。但是我说这个可能是一个蛮个人消耗的一个过程。我说但是品牌呢可能是有积累的，而且我觉得以一个客户的身份，依然我看不到可能有就是我喜欢的中国的家具或者家居的品牌出现。我说有机会你做一个品牌可能会更好。然后估计说那这个做品牌肯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说能不能回来一起啊。然后正好我也是接近30岁，然后觉得可能如果可以尝试的话，这可能是我一个人生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吧。如果不能跳出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平台去做一次尝试的话，可能这一辈子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反正下定决心，就是回来一起去做了跟古奇做了这样一个品牌。
我觉得其实这个案例让我们感受到在品牌当中有这样不同的一个角色的两位创始人。那我还蛮好奇罗总在一开始品牌刚刚开始推出的时候，是否感受到哪些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中式的家具品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有哪些？
其实每个阶段的挑战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可能早期我们核心的竞争力在我们自己总结出来，一个是就之前这个品牌本身可能积累了一些受众以及一些关注者。然后呢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竞争力就是我们可能和市面上其他的产品不一样的设计工艺以及可能对客户的一种态度。那我稍微说一下对客户的态度，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销售的产品是没有折扣的，也没有过多的溢价的。因为比如说梵吉两个字可能代表着梵，可能代表着一种安静、静谧、禅意。然后呢同时它的另外一个谐音呢可能是平凡的。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做一个能够满足更多的就是家庭的一个家具的产品，同时呢它可能是坚固的、耐久的，然后美的，以及整个的购买过程和之后的比如说所有的 比如说交付的过程，客户是感觉到体贴的，而且他觉得是有良好的售后服务的。那这是我们当时创立品牌的一个初衷。
在最初开始推出品牌的时候，当时您通过凡几这个品牌要去触达和找到他希望找到的这个目标群体，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遇到，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或者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其实10年前后到13年前后，也是一个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社交媒体这么发达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当时去找到这第一批用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刚才您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早期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触达客户。其实当时正好也我不能说我们可能赶上了一个时代，一个是像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可能开始第一次的去考虑打造一个家。第二个呢，其实他也赶上了中国互联网的一个时代，也就是当时可能比较热的互联网媒体，可能是豆瓣，可能是微博。然后当时我们的线下的展厅其实是在北京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可能就离机场很近，然后那里是完全没有任何自然流量的。那我们呢，就是基本上能到达我们线下展厅的关注者和客户呢，都是通过线上引流的。那当时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我们是蛮顺的，因为体量也非常小，然后人数也非常少，我们的就是运营成本也特别低。当时可能每个月有可能也就是几十个意向客户吧，然后就把这个品牌支撑起来了。但是当时我们的微博可能应该是有几万的粉丝，然后豆瓣呢可能有几万的关注者，就是早期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受众都来自于其实是来自于互联网的。然后早期可能回答刚才的一个问题，就是早期可能我们一个竞争力可能是我们的设计。那当时我们对于保护自己来讲，就是怎么样因为当时的中国的商业社会对于版权对于原创其实它的保护度和尊重度是不够的，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开整个大的行业，怎么样去避开就是那些可能会关注到我们的抄袭者然后怎么样通过法律手段，比如说外观专利的申请、品牌的注册，然后来保护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只更多的去把我们敞开到我们的受众的一个层面，但是呢可能更多的是离开了这个行业当时可能是早期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最一开始最品牌的产品做定价的时候，你们是否有过一些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当时的定价和今天凡几的这样的一个定价在中间有没有过一些调整，是否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价的区间？
其实我们的定价策略一直是没有过太多调整的，我们可能从早期到现在一直基本上是基于成本定价，也就是可能我们用的材质，我们用的工艺，然后它的成本，然后我们只是覆盖一个合理的毛利，能够保证我们自身的运营和下一步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产品不会有什么市场活动，或者是有很大的营销活动。因为我觉得从一个其实我们想问题的时候，或者做这个品牌的时候，或者做很多决策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希望是通过一个客户的角度去思考，就是它的使用和它的品牌性以及它的价格。就是没有人喜欢去买一个品牌的东西，然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它就有很大的折扣。那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可能下次再让我做决策的时候，我就不会在它的正常售价的时候去购买了。我觉得那莫不如我们就不要做那么虚高的一个价格，然后也不要做这种折扣的这种行为。
另外在我心中，我一直觉得梵几是一个品牌质感很强的品牌，那个质感主要是来自于我经常看到梵几推出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一个是刚才你讲到你们我左右看到昨天的公众号推的这个适老化的这个家装的改造，代表你们一个业务线。那以往你们也经常会做一些比如说书籍呀，包括纪录片，然后包括画册呀，包括一些展览啊活动啊等等。在这一块其实中国的本土的家具品牌以往做的是比较少的，然后梵几是怎么考虑这些内容的，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视内容，以及你们是怎么去给梵几这个品牌日常去构建思考策划并不断去积累这个内容，你作为品牌助力人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种投入和这样的一个在内容上面的投入的这个精力和金钱吧和各种成本。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去讲啊，因为比如说在一个商业里边，比如说很多品牌它可能会把它的营销费用用在广告宣发或者是用在产品的营销活动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比如说像我所说，可能我们确实在保证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利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是希望产生更多的内容，让消费者认知到这个品牌以及梵几本身品牌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几乎没有过比如说类似于广告投放，比如说我们参加展的这种情况也非常少。但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精力和我们的甚至比如说一些财力放到比如说产生更好的内容的这种产出，让我们的消费者知道这个品牌的一些核心的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做的，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从最一开始刚才您提到其实是在北京比较偏远的靠近机场的那个小小的 showroom， 到品牌成长一段时间之后，有没有哪几个瞬间让你觉得梵几已经从一个小的品牌蜕变成一个更具规模或者说被更多消费者更多客人认知和喜欢的一个更有知名度的品牌，有没有这样的瞬间？
我没有。但是比如说我们品牌线上可能一些关键的节点我是记得的，但是我一直没有觉得梵几可能是有过什么爆发性的一种变化，可能一直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一种方式。我怎么讲呢，就是当然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家可能在市中心的一家 showroom 可能是北京的国子监店，然后当时我们有自己的咖啡，然后当时我们还是很欣慰的，就当时我们是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就是在消费品牌里边，然后在线下门店里边融合了体验和购买两种模式的一家店，然后当时真的也非常成功，可能每到周末的时候，就是整个咖啡馆甚至排队可能要排到我们的展厅里边，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的客户可能通过到这儿喝一杯咖啡，体验一个环境，然后也认知了这个品牌。这是应该是2014年年底12月份我们的国子监店的一个正式的亮相吧。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次进入到了一个商业体，当然我也非常感激比如说太古系统以及就是北京的三里屯，就是他们可能会去发掘这种不同的品牌，商业品牌或者是小众的品牌，个性化的品牌，然后引入到他们的商业体里边，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冒着风险和做了很多尝试的。然后当我们进入到商业体之后，可能我们就看到了更多的就是这个市场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我们也慢慢的去规划可能我们以后的下一步发展是什么样的。对。
谈到商业体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过往家居品牌一般都会在这种大型的卖场里面，然后随着这几年整个中国的商业体的更加成熟和
更加升级，包括中国消费者的消费的升级和审美的升级。我们也看到在商业体里面开始出现更有特色的然后更多元化品类的一些品牌，那其中就包括家具品牌。我蛮好奇当时为什么这个决定要尝试在太古的这一家或者进入商业体的这一家店，以及到现在为止樊姐也开了几家在商场里面的店，感觉是怎么样，反馈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背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商业的发展可能也经历过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传统的百货到 shopping mall， 到中国的商业就重新定义它自己的 shopping mall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其实我忘了，可能一两年前我看过一个数据，就是中国的零售业可能只有7%的交易额是成交在 shopping mall 里的。但是我觉得就 shopping mall 是一个更先进的业态，它代表着消费者的一个生活空间，也就是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解决我的衣食住行，甚至是娱乐和体验。它会就是我觉得线上和线下的区别是不大的，就是到底是哪里给了我更好的体验，哪里让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哪里我喜欢去，我觉得可能哪里对于客人就更有价值，以及对品牌可能也更有价值。我觉得可能也是当时我们当时没有思考的这么清楚啊，就是可能是后期的总结，当时很懵懂，就觉得三里屯这个地方我们喜欢，然后我觉得他的客人我们也喜欢，然后如果有机会跟这样的一个业态，以及有一个能够向更多人去展示这个品牌的一个线下的体验空间，这是我们想做的，然后也就做了这么一个决策。
那开进商场之后，开进三里屯太古里之后，有没有反过来对于樊姐品牌本身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说帮助呢？比如说你看到了商场的客人之后，是否发现了就是商场这样的客人跟以前品牌自己在其他独立店的店铺之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确实它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说在线下的独立店，可能第一个很多的，因为线下独立店很多是在那个年代是缺乏自然客流的，可能更多的就是到访的客人，他更多的是以前已经了解了你的品牌，所以他跟线下的比如说我们的销售顾问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更充分，然后以及交流更有深度。但是比如说你进入到 shopping mall 的时候，它有很多这个 shopping mall 本身带来的自然客流，那他对你的品牌是不了解的，所以整个的，而且比如说独立店运营，像日本的独立店就是它是很自由的，我可以每周休息一天或者两天，我可以在最有效的时间去营业。但是 shopping mall 是不一样的，它是全年365天，就是早时晚时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最早期可能对于我们的线下的对于客人的接待，然后以及对品牌怎么样去更简短的去传输这个品牌，我觉得是有挑战的，当时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我去过三里屯太古里樊姐的店，然后特别是我们家还有一把椅子就在那个店里面买到，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首先店的面积还蛮大的，然后而且它里面给我们能够呈现的氛围，就是给品牌的这种调性的表现，其实是很挺淋漓尽致的。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看到非常多品牌的产品，包括有我印象中有你们的一些小册子，内容的小册子，然后还有一些门口放了一些小的一些可能家居的一些小的物件在那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未来在下一步你们是怎么考虑在继续开店的，继续在线下，未来有没有一些拓展的计划，是否还是继续希望在商场去开出这样比较大面积的这样一个店铺，还是有什么一些其他方面的打算？
我觉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可能第一个我们不会做很多的门店，然后可能我们自己定义我们的门店其实是一种线下的一种体验空间。因为比如说家具第一个是一个耐消品，第二个它的客单和单价其实是比较相对比较昂贵的，就是在做一次决策的时候，可能 客户要考虑的节点很多，尤其是我在了解这个品牌，但它是不是真的是能够达到我想象中的品质和服务？就是因为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买一个沙发，但是我坐上去是不是真的舒服的？我很难通过，比如说在线上就做决策了，除非这个沙发我当时就认为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就不是一个
是摆件。
我会比较长时间会使用的东西，对吧？也许是我临时凑合用一下。
是。
所以呢，我觉得线下的体验空间还是蛮重要的，以及它是一个品牌向外传播的一个节点，而且我们很多有趣的事情，包括很多的活动，也可以在线下去进行。所以线下空间对我们重要，但是我们可能不会有非常多的这种空间。然后比如说可能我们会不会是在更多的 shopping mall 里，比如说做我们体验空间呢？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也许一个城市，如果它的商业氛围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上海，那最开始我们一定是要做一个街边的独立空间的。但在于有些城市，因为中国的发展状况是差异化非常大的，即使有一些新一线城市以及一些省会城市，可能即使它的 GDP 很高，也许它的经济状态也比较好，但是可能大家的习惯可能还会集中在比如说 shopping mall， 甚至真的是对于家具的决策可能都是在家具卖场来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可能会去寻找到一家独立店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有些新城市的布局，我们肯定还会进入到 shopping mall 这样的一个商场里边。
另外在店里面，我其实能感受到凡吉有一些不同的产品的系列。然后在最近可以看到，在凡吉在原来的这个大地线的系列上面增加了，就很蛮有实验性的这个家具的支线 FF 线，还有高端定位的山脊线。我还蛮好奇。一直以来，凡几从最开始去做产品设计，然后到形成系列，然后再到形成不同的这个产品的分支的系列，或者是说不同的定位的这个产品线，这样的一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可不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系列，以及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来自于内部和外部吧。我觉得来自于外部，其实就是，我们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客人，我们自己的客群，可能其实我们最早先的产品基本上可以都说是我们的大地系列，就是这种系列呢，就是它有一定的中国元素，然后呢，它是用就是更多的木质，可能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它的环保，它的长期耐久，它的设计，然后这是我们终端线，而且我们希望它的价格是相对平实的，也就是可以被更多人接受的。但后来呢，就是我觉得通过整个大家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 FF 线的推出，可能我们更多的会去面对更年轻的一代人，他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不一样。像中国可能尤其是一线城市，更多的年轻人可能选择我不一定要组建家庭。包括可能我希望可能我的家是更炫彩的，更多元的。那 FF 线的推出呢，其实我们也是本着一些自然的元素，一些中国的节点，但不会更多的去突出它，以及我们可以在 FF 线里做更多的尝试，比如说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更前卫的设计。这是我觉得是凡几更多向前探索，以及更多的去让非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受众去了解这个品牌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的山脊线呢，其实是来源于我觉得所有的人，我觉得从人的需求的考量，就是大家都不管大的环境怎么样，经济怎么样，但长期的不变的是大家都希望用更好的产品，更好，有更好的生活。那我们也不希望，比如说，凡几最初的定义，肯定我们希望它是价格不需要太高昂，然后呢，它是更平实和朴素的。但是 我们要做更好的产品，要有更好的就更前卫的设计以及更多元的材质，可能它会导致这个产品本身的成本更高昂，那它可能会脱离我们最初的一个想法。那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山脊线的分支，也就是说在这条分支上面，可能我们不一定要以这个最初的反脊大地线的思路去考量它，就是它可以让设计师有更多的更多元的想法，然后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产品，但依然它在这样的品质以及这样的工艺之下，它依然是非常扎实的，以及让客户能感受到它的质量和品质的，怎么讲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个词叫质价比吧，就可能山脊线它可以去对标国际的一线的品牌，但是呢，它的价格可能也是非常，在这种品质之下，它是非常划算的，我可能这样去描述它。
另外，其实一个好的品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产品。刚才你也提到了，然后反脊其实一直以来在产品上肯定也是下了最大的力气的。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产品或者是系列？我有没有这个甚至有没有吐血的这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在打磨产品的这个层面，在中国或者为反脊品牌的基于反脊的品牌去打磨品牌，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和细节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讲一个稍微可能没有那么美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当时就像您说的，我们 FF 线里其实有一张椅子，它是设计师周春晨做的，我们第一次联合的一个外部设计师的一个设计。然后其实这款椅子我们是非常喜欢的，它是有一定的一点点的中国元素，但是呢，它是一种非常前卫的设计来体现的。然后它是用一种我们当时用了一种工艺，就是完全突破我们自己的以前去了解的一种工艺。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实木，但在那把椅子里边我们实现的是一种不锈钢的镀铜。然后这个在我理解里边，这个应该是非常容易实现的，而且它的标准化程度可能应该比，怎么讲呢，应该比纯天然的材料，比如说实木，比如说亚麻，比如说羊毛，可能它没有那么多瑕疵。但其实在真正的去实现它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换了20几种钢材，可能一直从工业级的钢材一直换到了食品级的304的这种不锈钢，然后依然就是很难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啊。这个我觉得，但是最后呢，可能我们也算是把它攻克了，用很大的代价。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品牌的一个产生，我觉得第一个，中国的消费品品牌是很稚嫩的，就是我们也缺乏了就是一个品牌长期建立的一个引导。第二个呢，可能我们在产品品质上的要求，怎么讲呢，就是它需要一个很好的工业化体系的一个支撑。就是这是我们就完全想不到的一种困难吧。这是可能是不太美的一个故事啊，但是我觉得随着中国的这种就是产品以及更多的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其实这个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品牌，其实已经可能没有了，比如说价格不透明，已经没有了这种材质不透明，已经没有了这种欺骗消费者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它也会倒推，比如说我们的工业水准去更上一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最近的消费品，从汽车到可能是哪怕是内衣，都崛起了很多优秀的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时代。然后刚才说到产品，可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螳螂椅，它当时我觉得是怎么样把设计师的理念，把设计师的一个想法，然后把它从一件作品来形成到一个产品。那它可能比如说它的结构，它怎么样去稳固，它怎么样去让使用者更舒服，可能我们在工程，比如说在材料， 比如在整个的打磨过程中花了几年的时间，然后我觉得一个产品你在它身上花的时间越多，它的细节也就更完备。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更多的耐得住的，就是从产品经理，从设计师到我们的工程师，甚至到我们怎么样去要求工厂做到它的这些细节。
对，刚才您提到特别好，就是它是来自于内部跟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才导致了产品线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丰富和多元。如果让，因为我曾经在小红书上看到凡几的用户有回复你们的这个产品，我觉得这个他们其实都是还蛮细节的。有人说凡几的家具都是钝角，然后这个让他们感觉到特别好，因为不会撞到。就是刚才你讲就很多用户洞察的东西。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说现在年轻人可能对于家具的需求也有一个不一样的，跟过去的人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那如果让你总结特别是作为我们讲说中式或者是有中国元素的中国家具品牌，去总结你看到这几年用户对于家具的这个需求喜好和变化，可不可以，有没有你感受到的几个词可以分享给我们，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对比现在的家具的消费者，对比前几年，对比之前，有哪一些不同的喜好或者是关注点或者需求或者变化？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个变化，或者是我们一直的感受，就是可能最早的时代，或者比如说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可能大家去关注这样一个品牌，大部分都处在这样的一个消费周期里，也就是可能我有第一个家，然后我要去怎么去打造它。但是现在呢，比如说可能我来理解消费品牌，可能家具它是一个耐消品，而且呢它的品牌的成熟度可能比比如说服装、鞋帽和包包可能要晚至少十年，不管是它的品牌的建立还是供应链的，就是供应链的成熟度。那现在呢，比如说我们能感受到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不一定是要在一个特定的周期我要去消费一件家具产品，他很可能是比如说哪怕我租房也好，哪怕我已经有了就是功能满足我的产品也好，但是他可能会买一些就是比如家具甚至是家具产品来让我的生活或者是让我更开心，让我的生活可能更方便更愉悦。其实我们很多的客户除了就像我说的在传统的购买周期里的客人，那也有很多是就是像您一样的，可能我只是买了一把椅子，或者是我买了我更新我一个局部的区域，可能更新我的客厅餐厅或者是卧室的一个角落，可能我会买一些单品让我更开心。
如果从现在往未来去看的话，或者从当下看，除了现有的家具产品，觉得凡几看到的还有哪一些方向和趋势，甚至品类，你觉得可以是很有趣的，可以去尝试的，以及可能未来或者是当下消费者非常需要的？
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是以家具为主的一个品牌去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和这个市场上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是希望就是那即使限定的范围小一点，是中国的消费者他可以生活的更美，生活的品质更高。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些产品的出现，一些品类的出现，可能是源于我们对于买了我们产品的客户的一些观察。其实凡几一直有一个非常一直在做的一个栏目，就是我们自媒体的一个栏目，叫凡几在家。然后我们会定期的去拜访可能已经买了我们的产品的朋友，买了我们产品的客人的家，看他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的产品有没有让他的生活更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的客户，其实他即使是买了很多我们的产品，但是他的搭配，他的甚至是他的装修，甚至他用的器皿， 可能是在我们的审美眼光里是没有那么登对的，也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对美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也许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很好的去呈现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可能我们更多的产品系列是基于这个观察和考量入手的，就是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品牌可以帮我们的受众或者是更多的消费者去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啊。那这里边可能我们曾经推出过床品，推出过餐具，然后灯具啊，那其实我们做这些的产品更多的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以及可能我们甚至还会有地板、窗帘以及甚至是墙面的艺术涂料。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些项目的应用里边，包括可能我们近期做了一次反季改造家，那当时的这个房子里边其实用的很多的产品就是我们已有的产品，但是因为这个房子它的之前的硬装可能是开发商留下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精装房，那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和生活状态是没办法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状态的。那当经历过这一次改造之后，可能它整体的效果和对使用者的方便程度以及舒适程度，以及就是我觉得人在这个环境里他生活是愉悦的，他更想回到家，他在家里他更待得住，他可能看每一件产品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品牌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的不单单是一个产品，也不单单是对于怎么讲呢，就大家生活功能性的一个满足，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真的是消费品极大丰富，我觉得没有什么产品是或者是哪些功能的产品是不能被满足的，那我觉得我们希望在我们做这样一个品牌的价值，其实是希望在此之外能够让我们的客人能够更加有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满足感。
很有趣，因为我相信每一个装修过这个房子的人心里都知道，整个这个过程在中国是多么的混乱和没有办法有一个标准化的，好像永远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所以正如您所讲，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但是我相信如果凡几去尝试能够去做更多的往上游走，或者让大家这个痛点的地方去走，我相信也能给用户提供更多有趣的这个选择和价值，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未来或者说当下在凡几主导，就是品牌希望倡导的这种传播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品牌的理念里面，有哪一些部分是你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哪些核心的元素或者是关键点，是你们每一天开会或者每一周开会团队内部都要不断去复盘，不要不断去探讨，然后一直要去迭代更新的部分。
我觉得说的本质是我们给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受众、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我觉得是做一个品牌、做一个产品最重要的一个初衷和一个出发点。其实我们并没有把凡几完全定义为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完整的商业体。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去考量的话，可能我们做的很多动作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甚至我们选择渠道以及做推广的方式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就像之前我描述的，可能我们很多的比如线下空间可能是在shopping mall 里，但是我依然觉得或者是我依然判断，其实最高效的线下渠道其实在目前的中国的市场里边依然是在家居卖场里面，因为它非常的精准。以及可能比如说我就从人性的思考，大家都希望比如说我看到一个非常高昂的东西，但是我买的非常划算，我希望它是比如说五折，它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折扣，然后这个时候可能 也许他以后也不会关注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这样一个品牌了，但是他买的时候很开心，他用起来他也觉得哦，我是用一个非常高价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某种意义上是，伴随这个繁几创立十多年期间，我们聊到了消费者，聊到了渠道，聊到产品，甚至涉及到了一些些这个供应链侧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改变吧。然后，我个人作为消费者能够感受到的是，当下其实实木包括中式的这种风格的家具是越来越，反而是越来越主流的状态，可能比过去几年更受欢迎。我不知道，罗总有没有这种感受啊？然后我看到我们的后台报名的很多观众里面都会问到一个问题，都会提到中式或者新中式，然后也会问到说，今天的这个市场对于中式的这种家具的接受度，或者是问到说中式的这种居住空间未来的趋势会是怎么样的，或者就默认说中式好像就跟原来的这种主流市场总是区隔开来的。我不知道繁几一直其实在深钻比群，并且以中国的这个元素为灵感吧，去包括这种实木的这种家具，罗总怎么看中式的这个中式家具的这样的一个这些年的变迁以及未来的一个趋势？
其实我们团队可能整个包括我们整个公司可能对中式这个词都很敏感，
可以想
象，可能中式或者新中式它被太多的去限定了，就是当时我们觉得比如说木格山，比如说看起来就有明清这种家具的影子，甚至是把一些元素直接搬到一个新的产品上面，可能大家都会把它定义为新中式。但是我觉得繁几其实是一个当代中国的家居生活方式的一个品牌，那可能我们富含着家具也富含着家居，但是我们是面对着现代的中国人一种生活状态的一种产品或者品牌，它可能不是要生搬硬套的把一些中国元素一定要应用到我们的产品或者设计上来的一个品牌。然后我觉得就像中国的，没有，随便说一句，就是现在的中国人，就是包括可能我们之前去最早先去看到中国的这种中式产品的时候，其实它代表着当时的这种年代，当时的这种生活状态，它要求我们坐在椅子上可能是正襟危坐的，要求我们是脚不能着地的啊，但是比如说不符合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去看它的形，而是去看它的神，就是我们其实中国其实是整个东方审美的一个发源地，甚至影响到了比如说比较遥远的欧洲，那这里边背后的一些故事，以及除了中国以外整个世界它的一些自然的一些元素，它怎么样去，就像我们的那句 slogan 就是生长于野而安于世，就怎么样把就是自然的元素以及中国背后的文化能体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产品上面，体现在这个品牌上面，怎么样去关注中国当代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生活状态，这是我们这个品牌想要去做的。
其实我们昨天刚刚开了一个论坛，也是探讨就是海外品牌来到中国去做一个在地化，去融入到中国的这个人文风土，去理解，更深刻的去理解当代消费者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有点像时尚品牌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谈国潮啊，国潮是个大家其实要对设计师或者对于很多品牌主理人来说听起来就觉得有点疲惫，像刚才罗总所讲的，听到中式会觉得还蛮觉得它被定义了或者是被限制了。那其实我们在未来其实是非常期待看到像繁几这样的中国的代表中国当代的生活方式的品牌可以 我也非常期待看到凡几未来能够走到全球去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品牌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哈，但我觉得走到海外去，可能现在品牌也已经有海外的消费者在购买凡几，我猜是不是这样？
是的，我觉得其实可能我们一直都有一些海外的消费者，但是我们没有去把我们的渠道拓展到海外，因为我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虽然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从一线城市到偏远的山区，可能它的生活状态极其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一个品牌既然发生在中国，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依然很小，我们连中国的消费者都还没有满足好，所以说我们没有特地的去要把自己发展到海外。但是我们确实之前比如说在很多的线下门店接待了很多国外的消费者，比如说英国、德国、美国、新加坡这样的消费者，我觉得更多的他们是被产品的设计、产品的品质而吸引。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我觉得做一个消费品、做一个产品，就怎么样去首重出奇，怎么样就是保证它的功能、保证它的品质，但是呢又给购买它的人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感这个我觉得我们一直长久想要做的是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它被国际的客人所吸引，它被国际的客人关注了，我觉得我们是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讲呢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暂时可能没有要去走到海外的一个计划，因为我觉得它不单单的是一个生意吧，我觉得它整个是一个品牌的理念的一个向外的一个输送，那我觉得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够达到对一个外国的消费者或者是外国的一个区域能够达到中国这样的一个服务状态，一个整个购买体验的一个完备度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暂时我们可能不会去国外啊。
其实我们很快一个小时都过去了，我们聊了很多凡几哈，还蛮少聊到罗总本人的。就我相信刚刚过去的疫情期间，对于很多品牌创始人品牌的管理者来说，都是非常这个就是历经各种波折和心惊胆战的一个时刻吧。我其实当下也是这样子的。我还蛮好奇在您本人创办这个品牌，跟随品牌成长那十多年，回头去看的话，有没有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你的成就感觉得是来源于哪些时刻？以及你的有没有碰到过一些至暗时刻？
我觉得我可能更多的被感动的时刻，我自己也会看我们的一些客人。我可能会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去搜我们的关键字，然后看我们的受众、我们的关注者对我们的评价。可能我没有那么去关注，比如说只是感兴趣、只是了解，或者是一些媒体的报道。可能我更多的去关注，比如说真正购买了我们的客人他的体验。当然，我不能说我们的服务和产品是完美的，但是我确实在很多就是正向的反馈里边，我觉得给了我和我的团队更多的激励吧。也就是说我们做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坚持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包括即使在疫情期间，可能在最黑暗的时刻，可能就是我们的信心可能也是来源于我们以前一直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那当只要外界环境有一定积极因素的时候，它就会给这个品牌和就是我们的信心很多正的反馈，所以这个这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就是我没有有没有一些被感动的时刻。然后我觉得至暗时刻其实我回想起来真的是刚刚创立一起把这个品牌做起来的时候，就最开始的一个阶段是最开心的然后之后就永远不停的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可能每一年的问题，每一年冲击你的事情都会比之前更严重更夸张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 就其实人的生命就这么短啊，但是你是不是在做一件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啊？是不是觉得就是你体验的事情是有价值的，是不是给更多的人带来了愉悦和价值？我觉得这个只要想明白了，就这个事情也就简单了。嗯，
是，如果请你来描述，凡奇品牌未来更远的，或者是说终极的一个更远处的一个发展目标，你觉得会是怎么样去描述它呢？
嗯，其实可能，作为中国作为一个消费品来讲，它很难怎么样呢？去像比如说互联网或者是电子产品这样谈，比如说更大的一个，比如市场份额，或者是市场的占比。但是我依然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能够服务的客户依然是很小的。在过去的十年里，可能我们一共服务了也就是几万个客户，几万个家庭。但是我只是希望中国有这么多的家庭，有这么多的相信对这样的产品有需求的客户，那我们怎么样让他更好的得到满足？这是可能未来我们会去想做的一件事情。嗯，然后我们所有的点都围绕着去给客户提供这样的价值，然后即使这个客户没有选择我们，那他在审美上，他在对产品的选择上有没有更好的一个认知，然后有没有促进比如说其他品牌的一个更正向的发展，我觉得这都是就是可能我们有意或者无意想要实现的一些事情。
非常棒，特别是你能够提到其他品牌，因为的确在我们看到会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新锐的家居品牌开始涌现，其实也说明这个市场在越来越蓬勃火热的发展，然后越来越多中国的消费者开始关注自己的家居环境和这个家居的搭配。我相信未来肯定会是有更有意思的中国的家居市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更有意思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也非常希望凡奇能够走出独特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路径。我个人是特别希望能够看到凡奇也能退出儿童家居，我觉得这块也是很多有家庭的孩子非常需要的一个点。然后非常高兴今天能跟罗总聊天，然后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我们也对凡奇品牌的初心以及伴随凡奇成长的其实这么多年的一个中国家居市场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然后谢谢罗总，然后希望下次能够有机会再去跟您探讨凡奇的更多的新的动态和中国的这个家居市场。谢谢。
感谢 Lisa， 感谢华丽智，然后也谢谢在线的各位朋友的时间。